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胖子也出事儿了，我顿时精神一振。胖子对我仁义，在金岭大山的时候，我们一起走过艰难岁月，简直就是我一生以来最难以忘记的经历。一下子我整个人神经都绷紧了，忍不住就问起了胖子的情况。还记得上一次我跟你说胖子去新域的事情吗？青衣缓缓叹了口气，就说，那其实是组织一个任务，一个组织的双 S 级任务，任务评估中比青岭大山的石绝凶坟还要高一个等级，属于绝密任务。事实上这个任务的开始还是和石绝凶坟有关系的，就是咱们的任务宣布结束之后没过多久，有一支沿着古代孔雀河道寻找丝绸之路的外国探险队在新疆那边出事了，一共30多个人全部死亡。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后来国家派出军队去寻找那支探险队，就在伊犁附近找到他们的尸体，其中有一部摄像机保存当时的一些画面。照片洗出来之后啊，那上面竟发现你父亲的踪迹，袭击他们的就是你父亲。我父亲？我一愣，蹙了蹙眉。你是说应该占据我父亲身体的多伦王子攻击他们吧？不错，应该就是这样了，青衣说。这件事情后来传回组织之后，组织立即开始去调查，毕竟怎么说呢，多伦王子是石绝凶坟的产物，不搞定这个东西，咱们那一次任务始终不算是有完美的结果。我的意思你明白吗？组织对于石绝凶坟非常关注，准确的说是对于弄出石绝凶坟的存在非常感兴趣，只要找到多伦王子，很有可能一切都解开了。调查队抵达新疆那边之后，围绕这件事情就开始捋了，多方求证之后，组织就开始往那边派人，胖子就在其中。我有些吃惊，你是说很有可能是多伦王子袭击了胖子？不排除这个可能，但是也不一定。青衣沉声说道，胖子他们这一队人是沿着孔雀河道一路寻觅的，期间因为长时间都在戈壁滩的荒漠之中，所以他基本上隔一周再和组织联系一次，可是就仅仅联系两次，然后就彻底失去联系了，最终确定失联。迄今为止组织一直都确定不了胖子他们到底是失踪在哪里，直到他们的路线是沿着孔雀河道去追寻多伦王子的足迹。至于胖子失踪的原因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没有任何头绪的，可能是找到多伦王子动了毒手，也可能是别的，毕竟戈壁滩里未知的凶险太多了。我准备去一下龙虎山吧。我一听胖子失踪，当时坐不住了。罗刹、张金牙他们也参与吗？你不要着急，青衣说，眼下恐怕轮不到我这小队长，组织里面有很多人都看不惯你，不想让你过多参与 S 级以上的任务，怕你羽翼丰满，有了你父亲和你爷爷的威势，所以当我建议我们这支和多伦王子打过交道的小队前去营救胖子的时候，那些人就蹦了出来，硬是把任务抢了去。不过我给他们规定期限了，一个月之内如果他们找不到的话，那我们这支小队呢就得上阵了，所以我提前告诉你一声，让这个时间就别接任务了，静静等候消息吧。又是这帮人，我心中虽然愤怒，但是这件事情已经敲定了，也无力回天。沉默了一下就问青衣， 如果咱们的小队去寻找的话，该怎么找你想过吗？就沿着孔雀河道左胖子他们走过的路。星一沉声说，胖子他们那支小队的野外生存经验是很强的，一般来说是不会倒在恶劣天气里的，不可能因为找不到绿洲最后挂掉。我猜测可能是什么遗迹困住了他们，毕竟走的是丝绸之路，那边古国众多，留下了丰富的墓葬群和远古遗迹，到现在没有被发现的也比比皆是啊。他们无意间钻进去然后困在这里面，这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要找的话，咱们就沿着孔雀河道一个一个的去那些古国旧址寻找，掘地三尺也要找，我就不信找不到胖子。眼下似乎也只能这样，只不过这可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因为当年的孔雀河道可是孕育出无数的古国，这些古国当年所在位置就是西域，辉煌的丝绸之路就在那里。千百年来，那个地方不知多少人神往，因为它拥有不同于中原内地的风物人情，是不一样的中国，因为它自秦汉时期就是一个象征，一个可以让男人驰骋沙场、纵横捭阖、建功立业的沙场，让女人胡旋舞蹈、楼兰美貌、女儿国度的梦乡。男儿当建功于边陲，封侯于万里，这就是古人对西域的形容。汉代经营西域的时候，那边有36个城邦国家，史称西域36国。西域36国均位于玉门关以西，帕米尔以东，罗马史学家称这里为 Serendia， 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地方。千百年来，西域一直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因而中国、印度、西亚、北非和希腊五大文明古国在这里交织荟萃，这是西域中国得以吸收东西方的优秀文化，兼收并蓄，最终导致新文明的产生。总之，西域是非常复杂的，那里盘踞的国家太多了，别的不说，光是沿着孔雀河道的国家就不少，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留下无数的未解之谜。比如今天人们发现的尼雅遗迹，就是当年西域36国中的精绝国都都城所在地。史书上记载，精绝国有人口3336人，部队500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其城中为泽地热湿，唯取城中路仅得通过。上个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就通过对《大唐西域记》的详细研究而找到了尼雅遗址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战略要地，后来被精绝国的居民神秘地废弃了。有人说，精绝国灭亡于流沙进入，有人说灭亡于外族入侵。当人们面对保存完好的尼雅遗址，却不得不将上述观点推翻。最后的解释只能是一场突然而至的天灾人祸，让精绝居民顾不上收拾家中金银财宝就逃出城外，结果他们再也没有回来。再比如，西汉时西域36国之一的楼兰，是东西方交通的重要通道，是美人之邦。魏晋之时，西域长史驻楼兰城，使之成为西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公元三世纪的时候，楼兰人迅速悄然退出历史舞台。事实上，在楼兰王国崛起之前的4000年前，这一带就生活着一支以游牧为生的金发碧眼的原始欧洲人种。他们给后人留下几句千年干尸之后，也就神秘地走了。要知道，楼兰美女，那才是真的美。楼兰究竟是怎样消亡的呢？那些神秘的欧洲人呢？我们不得而知。一些人认为楼兰消失于战争，还有人认为楼兰灭亡于干旱缺水、生态恶化、 汉朝士兵在孔雀河上游拦截河道之后，下游缺水，人们不得不离开楼兰。也有说楼兰消失与丝绸之路北道的开辟有关，还有人说楼兰被瘟疫疾病毁灭。诸如此类的历史谜题太多太多了，我们如果沿着孔雀河道去寻找的话，肯定会遇到这些问题的。如果一个一个去找的话，还不知道要花费多少力气呢。那么多国家盘踞在孔雀河道附近，到底得留下多少遗迹呀？胖子他们如果真的是被困在遗迹里面的话，那到底是哪个遗迹呢？我有些头疼的揉揉太阳穴，看来要找到胖子真的是难上加难了。这件事情我就是提前给你透个口风而已，你做好心理准备，咱们可能有一场硬仗要打了。青衣叹了口气，才话锋一转，忽然问道，我听你的声音似乎很疲惫啊，是不是自出任务发生什么事情了？原本我是不想提及这一次的事情的，可青衣问起了，我又不能不说。犹豫了一下，最终把这一次的任务简单的说了一下。青衣听完之后也陷入了良久的沉默之中，过了很久很久才终于说，小天，这是成长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挺住。我苦笑了起来。对了，既然张博文不在了，你的身边也不能没人帮忙吧，我给你推荐一个伙伴吧。青云说道，这个人很有本事，有他在你身边，你的安全也就有了保障了。我愣了一下，下意识就问，这个人是谁啊？什么时候能来？和罗莎一样，是天道盟的海外编制成员。青衣缓缓地说道，他现在已经去你那里了，因为他犯了一点错，需要找地方避避风头，我想了想就让他去找你了。需要避风头的错，恐怕不是一点错那么简单吧。我眼角抽搐了一下，于是问青衣，这人到底犯了什么错？你知道的，海外编制成员经常需要去追回古文物，难免和一些文物贩子集团起冲突。青衣说起这个的时候也是有些犹豫，憋了好久才不好意思地说，唉，他就是脾气火爆了点，所以一不小心杀了几个人。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